是九燕八八，你现在收听的是九燕八八。
嘿、hey, 大家好，我是九燕八八，这是我们第九集的九燕 blah blah， 这是倒数第二集，第一季就要结束了。今天呢，因为是二月号嘛，大家可能知道我二月十号有一部参与的电影叫《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要上映了，这里要放一个拍手的声音，所以就想说今天呢可以邀请到呢有参与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位导演许知彦，还有我们的配乐李英宏来到现场，我们欢迎他们。耶、最近我们都在跑宣传嘛，所以都会见到徐导。
你好，
你最近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会
、
没有像拍片或是剪接那种不知所措的累，至少有个东西完成，
而且有跟人在互动，感觉不错。
我还在努练习，
你还在练习，因为我们三个人代表在这部电影不同的角色，觉得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分工的部分好了。许知彦先说好了，在导演的这一段时间。
很多哎、欸，先讲导演这个角色，
对，
因为是双导演，所以其实玉婷姐是编剧，编剧其实完成之后我才出现的，我比演员们早大概三个月到半年。那时候准备的当然就是读本、选角、切分镜啊，玉婷姐一句一句的告诉我们这一场次 的用意，因为我觉得啦，我新导演还是没有办法一目了然的看清本。在探讨什么，然后后来你就出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我们在这个空间。
对，在排练的时候其实我也蛮紧张的，那时候还有吴康仁，还有我们这卡斯，还有艾怡良也是第一次演戏。
那你那时候出现的时候超帅的，
因为我迟到了，我超怕的啊，想说惨了，我又迟到了，然后大家在等我这样子。
但你的慌那时候看不出来。
哦，是吗？
真的那时候会以为会有感觉是你很有自信。
我自己在想象，就是第一次一起读剧本就迟到，然后走进来导演就说你不用来了，我自己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所以我记得那次我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说抱歉抱歉，我迟到，我下次绝对不会迟到。然后后来我们在你这个空间彩排，我就都没有迟到过。但是我今天又迟到了，哈哈。
OK 啦，十分钟而已。
好啦，那英宏都没有讲话，我先来问一下英宏好了。你什么时候收到这个邀请？
九月吗？2020的九月。反正就九月十月啦，已经拍完了。
然后剪了几个月了。
已经在剪了。
你之前有做过配乐？
有
做过电影配乐？
就是上一部啊。
就是谁先爱上他？
后来有很多部吧。
后来的就是比较像是电影的主题曲啦。
那做配乐这一件事情，就跟我们自己做专辑或是做一首单曲，这个感觉差很多吧？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视角跟拿捏那个远近度，怎么看这个作品？我记得我们二月一号，我们是算首映嘛，媒体首映，然后结束以后，康仁哥坐在我旁边，他就说：“哦，通常那个电影配乐不会做到那么多首歌，英宏真的是偏。”很辛苦，这样
超硬的，
蛮硬的哦。
里面的歌真的很多
很多啊。
但是你要怎么去分配？你是比如说像是你刚才说有弦乐啊，那些配器的选择，你接到这个本，然后你看到这个一开始的初剪电影的时候，你一开始的想象是什么？你是怎么去发展这个歌的collection？
我觉得还是要看导演啦。导演如果有自己对音乐的想法，他可能会放一些 reference， 所以我就会知道哦，他想要表现在每一场戏的情感是什么。那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讲，这次这个经验是只有几个戏是很确定说哦有一个 reference 了，然后其他的是还没有，所以我会去先感受戏的结构，跟我得先看过四到五次，比如说第一版过来四到五次哦，我要知道每个人的角色跟这个剧情在讲述的内容，然后我就会开始做实验，就是然后哪一种曲风，像我这次一开始我想要做的反而是比较电子的对，所以电影的前半段就会很多电子的东西这样，然后发展到后来就是导演又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激荡之后呢又开始延伸到一些比较70的东西啊80年代的东西啊，然后这些东西就刚好就可以衔接在前中后做一个音乐的颜色跟气氛上面的变化对，然后但最难的还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电影的旋律 就像巴厘岛那时候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在找、嗯、就是这个电影需要一个，就是只要你听到这个旋律你就会
想到
这个电影，然后那时候就巴厘岛就是那一句那个口哨声，
对，
然后这一次花了很多时间去找，然后最后我找到了，就是诺言，对，然后这是他的副歌嘛，
对，
然后间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然后前面主歌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东西抓出来之后，放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变奏啊，然后纯钢琴啊，然后弦乐啊，然后电子的曲风，就是我要强调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这个旋律在贯穿这个。这个故事这样、嗯、对、嗯、
听过有一个配乐师有讲过，一定是某个大师、啊、他就说如果在电影里面的配乐你可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上乘的配乐作品、嗯、他已经融入影像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很棒的配乐也是，就是你看这个电影然后你就听到这个音乐，他其实把你又更打开到另外一个状态，然后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可能会哼出来那首歌，这也是就是另外一种配乐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这次就还蛮像后者的，就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声音出来，像我在录音室跟英宏在录诺言我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说跟这个剧有合吗，这跟这个电影 有搭配吗，但是我进电影院音乐出来的时候反而就蛮感动的、欸嗯、就是说不像刘文正那样唱法，我只是轻轻的唱，我们这个版本比较像 Bossa Nova， 但是好像可以符合里面的某些角色的心境跟状态，
所以就很有趣。
那这部电影叫做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嘛，其实呢我平常就是身为一个 女明星没有在讨论恋爱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既然这次这个电影它紧扣的这个恋爱这两个字，其实它不止恋爱啦，我觉得我看完了两遍以后，我觉得它除了原谅自己跟自己和解，然后讲一些感情上的遗憾以外呢，其实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免说来讲讲彼此各自的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谁要先开始？
写实生活里的我没有谈的，
写实生活里的、哦、可以，这可以讲吗？
有一次去 party run 啊，我前面有一个短裙的，我没有、啊。
这种没有发生的不要不要讲啊，就是还是有一点。
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啊、
他比较爱谈恋爱啦，他应该是我有谈的那些恋爱
是齁，你们有经验是就是有一点遗憾没有开始没有发生的感情吗？可能会现在 有时候还是会想到的。
嗯，我觉得我结婚之后啊、嗯、
好好讲话By the way 许志远有两个小孩了，
对，结婚之后很容易去想象。
OK，
你知道大家走在路上、啊、而且最近大家都戴口罩
哦、oh， 你觉得戴口罩可以更能想象？
对， 我觉得那个眼神，因为你判断只剩下眼神了。
哎，只是现在有很多人是眼妆做得很漂亮，但你下面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哦、真的有这种人、
啊、本来就很多啊、哦、就像背影很漂亮，但是你转过来看就是完全另外一个风景啊、
哦、啊，我就只看到他眼睛美，
然后呢你就觉得这样子其实就很多想象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越因为有戴口罩、嗯、有了一个安全感，越来越敢打量彼此。
有吗？有这回事？
没有吗、哦、是我而已、啊、
是你啊，是你啊
我觉得戴口罩以后反而人都不看、欸、
对啊，
是啊、哦、
还不错啦、啊、这跟我没有谈的那个恋爱、
哦、没有啦就是 我都会因为结婚嘛，
对，
那结婚会让 结婚会让你的生活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是什么？你现在听众要一个具象描述，不是影像。变成一这样比了一个像饼的东西，
就是你有些东西势必切割，
對，
你有些不羁，你有些不负责任，你有些我的玩闹欲望，那个东西势必切割掉。嗯、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脑补，譬如我刚刚路上捷运出来那个跟我对到眼的女生，嗯，我记得有一次去在纽西兰吧，反正我跟一个女生根本没干嘛。
是多久以前？
我25岁吧，
反正就是结婚之前啦、
啊、对，一个韩国女生哦、okay。然后我大家就是去 hang out 啦，然后完了之后就当然就走掉啦、嗯、然后就拜拜，其实根本没有干嘛。
对，
但是我近期有时候都会想到这件事。嗯， 就是
就这样子，
就这样而已。
那么薄弱的一个眼神，这样子就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你不知道爸爸的想象力有多强、
啊？可以，但是，我不，我觉得这个不能过关。我刚刚问的问题是要更深刻的，是可能真的有你有真的真实跟他相处，然后可能某种原因你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对，
我的几乎都是有交往的啦。
OK，
我比较少，嗯。然后就是有交往，然后分开，但是分开的，嗯，就那天我访谈你也有讲啊，讲到你对于感情的看法，我也是那一种，就是结束就是结束了。
对，那天有一个记者问大家说，如果你交往然后分开以后，你还会跟前男友前女友联络吗？然后我跟徐志彦是抱持同样想法，就是我们不会再联络了。嗯，而且我回答的就是蛮清楚，就是说我甚至会尽量把跟这个人的回忆封存起来，然后直到他真的就是风化了，我真的不记得我们一起做过什么事情，他才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结。
这个我不会
啊，这个话你要记得很清楚。可能你记忆力好了，我现在记忆力开始变弱。嗯、
就淡淡就是经过了嘛，那东西当然坑坑巴巴的，在那个岁数，对方也是那个岁数，然后一定产生了很多很多。很多很棒的交往，或是很激烈的争吵，
对，
那他过了就过了，也不怨恨啦，也不怀念，
是，
然后是挺感谢的，但就是过了。
OK， 英宏呢？你没谈过的那场恋爱？
没谈过。
我们那时候去 B One 还是
B One 是一个夜店吗？
以前的夜店，现在也有一间叫 B One 啊，但是不一样。Okay. B One， 对，没谈过的那场恋爱，以前好像也没有特别觉得，什么叫感情那、应该这么说啦，就是
你的以前是多以前是国中吗？
没有，大概六七年前，
哎、那很最近哎、
算是比较近期。
OK，
对，大概
那时候最好玩了，
2726，对。
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啊？
我跟他哦，大概2006吧，2005、2006 就知道彼此了这样。对，以前就是出去玩，那 后来是有刚好就有一起工作了。
OK，
那时候一起去夜店吧，然后一起
对
阿里不达的事情，然后月下
很青春呐、啊，那个是
OK。
后来就在颜色，就是我先拍 MV 拍了我拍不吃早餐，
对，先拍不吃早餐，
早餐，然后好像是。就热狗加蛋堡嘛，也是在这边拍的，
对，
在我床上，然后迪拉就反正拍完了，迪拉有问蛋堡说：“这新导演怎么样？”他们就好像还行，然后后来就拍了 Miss Cole 的几支，然后迪拉就说要成立一个影像公司
，OK，
然后就我跟英宏还有 Rob 还有阿飞还有另外两个同事四个人
，OK，
就一起拍片。
好，这个等一下再回来讲，我要继续讲英宏没谈的那场恋爱。
对，
没谈那场恋爱就。以前对于恋爱这个感觉的想象 很大，然后我必须说好莱坞的影响非常大。对，
什么意思？
Okay, 你说你看好莱坞的电影就产生对爱情的想象，
它会让现代人对恋爱有一个想象。
那
我们会去追求一个对象嘛？所以说像这个我们这次这个电影里面说，到底怎么样才叫幸福嘛？
对，
那个对话其实就是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女生的想象跟男生的想象不一样，而且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又成家了，那女生要的跟男生要的又不一样。那到底什么叫幸福？是真的像好莱坞的爱情片嘛？它的所谓的。所有东西都是美化的，很完美的对象，然后再很帅的演员，很漂亮的女主角，所以给了我们现代人一个对恋爱的这个向往。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哪一部好莱坞爱情电影是？
对，《铁达尼号》就是一个嘛。对，像《铁达尼号》就是
那个太远了吧，我根本没搭过那个船。
好悲情啊！
我说那个内容。就是说
，OK，
那我会觉得，我好像 Jack 一样，然后在船的甲板上面看着天空抽烟， okay. 然后 Rose 走过来，然后一个底层阶级的人跟一个
上流
社会的人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情愫，然后就是上流社会的人去接触到这个底层阶级的生活，觉得很有趣之类的，就是现实中很难会发生吧？
对，可能还是会发生、啊，
可能会，但就是。据我了解的所谓的婚姻这件事情上面最后的样子 它不会是一个恋爱，它是一个我必须致敬的导演叫做杨德昌导演的《一一》，他在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在探讨所谓的感情。那感情不只是恋爱嘛，
对，
就是想，人类为什么会到现代有一个恋爱这个概念？
对，
古代人是怎么样看待恋爱？我不知道，因为丈夫一出去可能就是十年才回来，然后十年一个我这个为人之父就是等待你十年回来，对，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对爱的逻辑嘛。
哇，你们不愧都是男明星、男导演，你们都没有跟我讲实际例子、欸。
哦，实际例子有啦，因为那时候玉婷姐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命名嘛，
对，
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跟我没谈的那场恋爱，就是在调整，到底要几个字？我没有谈的，或我没有谈，然后我一开始以为这个电影的取名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失恋，大概在26岁，因为以前不知道什么样叫做同理别人，所以谈恋爱这件事情是很自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真的会有人会离开我。
对，
然后我就开始去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想要就我又问朋友，你们失恋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样走过来啊？然后就我去找书啊，我那时候就。因此而开启阅读之路，以前是只看什么小叮当啊，七龙珠啊、
okay.
然后我后来就无意间在茉莉书房的特价区翻到一本书，上面叫做我谈的那场恋爱、
okay.
然后那个作者叫艾伦·迪波顿、
oh.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它里面就是讲了很多哲学性的东西，但他用这个来去讲恋爱，儒家思想怎么看恋爱、尼采怎么看恋爱、一开始我是以为玉婷姐是不是用这个当作题材，但、原来是用另外一本书，
对，
是我没有看的那场恋爱，所以、对，所以一段感情让我理解到，应该说让我开始发现原来感情不是这么自私的，
对，
然后我就去开始去学习，我觉得反而就是他让我与人相处的这个关系之中找到一个就是重新开始啦，重新学习，然后去理解别人，就不会是用自己的想象然后想要去找一个 soulmate， 因为那个东西不存在。
我小时候也一直超相信有灵魂伴侣这件事、然后就是会一直想着说、理想的另一半或是对象到底会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刚才还是没有讲到非常非常实际的例子。 我现在来讲我实际的例子好了，等一下看可不可以引出你们。我的恋爱的历程其实我觉得不是很成熟，这一阵子我们都在宣传，然后问了比如说康仁啊，问了宜良他们对爱情的想法，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经验当中有学习到很多他们自己的想法，但我就是每次都会觉得好像 我都不够深刻，我没有想到什么事情。高中大学其实就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比较积极追寻的这种类型的女生，所以在感情上我也认为积极追寻是好的，所以我就有喜欢的男生我就去追，那个追都追得非常的没有手段，像是我喜欢你，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就这样子而已，没有用那种女生很会的钓鱼的那种方式，我就完全不会。所以在这样的我以为是很直接然后很勇敢的做法下面吃很多闭门羹。所以我在看我们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段就是傅孟博的角色赵书伟跟宜良郭晴晴他们本来要去一起去日本，结果呢他们时间谈不拢，然后艾伦跑回家里哭，就说为什么别人的愿望叫自己我期许、然后我的就是什么
想太多
想太多。其实那边是一个好笑的一个桥段，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心酸。 我以前就是在感情上面就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是一直在单恋别人。那要讲直接的例子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觉得这个人还存在，那他如果听到我有点尴尬。
你就这一段就是要剪进来，你不要
我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有一阵子就是在纽约做服装实习，因为那时候我才刚结束一段自己的感情啦，其实从一个初恋当中不太会分手的莽莽撞撞的就结束，其实我觉得蛮痛苦，但是后来就遇到这个人，然后所以我们平常就会一起去看表演啊等等的。
在纽约？
在纽约。 然后
势必会干嘛了吧？
没有，
这么美好的城
市，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干嘛，完全没有干嘛。重点是完全没有干嘛，给我一个新的觉得哇，好像人生有一个新的机会。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矜的女生，在以前是更矜的，所以我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表演，大家一起在跳舞什么的，但是我就比较紧张，我就是不太跳舞。虽然我以前是舞社的，我还是觉得很尴尬，就那么矜哦以前。然后他就说：“你不用紧张，我跟你一起跳。”我说：“他就说我不会跳。”然后他就抓着我跟我一起跳。这个很小的故事，对不对？
然后
没有怎样，我就是觉得哇，就是有一个人可以
跳多近？
没有跳很近，是那种阿公跟那个孙女的那种距离啦，就拉着这样子。但是就是我只是想要讲这个小例子。然后另外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一起去吃龙虾什么之类的嘛，就很怕我白色衣服弄脏。然后他就说那你就用那种围兜兜嘛，他们餐厅都会发围兜兜，但是我就觉得很丢脸。我以前真的好矜哦，我现在想起来我好辛苦。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觉得丢脸，没关系，那我跟你一起弄。我就是他也弄了自己一个围兜兜，他就是陪着我。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就是那么贴心的人？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但是为什么要叫做
明星嘞？
为什么要叫做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就是当这个爱情要开始的时候，这个人他就离开了，他就没有在纽约了。然后我再又多待了一个月，然后在那一个月当中我们的感情就 die out， 就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然后就算后来我们可能也有短暂的都待在台北，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后续。对，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未完结的感情，因为异地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快乐的大家相处的经验让我对这个人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跟就是理想的状态，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在一起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就是从来没有发生。
好啦，我补我的啦。
好，快点讲。
就是纽西兰那个状态是我
其实后来
对对对对，我刚刚讲的其实是有点包装啦。没有没有，就是我那时候我念研究所，然后交换学生去纽西兰，我有一个女朋友，然后我就要去纽西兰了嘛，然后我当然是向往一个。哇，一定很好玩，
什么意思、啊、
你懂的。
OK， 就是要去玩呢、啊。
对，就是要去玩。但我跟我那时候的女朋友感情状态是很好的。然后到了那里之后，我就发现，天哪、啊，纽西兰
这么好玩？
不是、啊，
羊毛很多，
羊比人还多。
哦、okay ，
怎么夜生活那么少？
哦，是哦，我没去过。
然后我就硬去参加活动啊，干嘛？我就参加了一个四天三夜的。New Year Party， 它是包一座山，
听起来很可怕、欸，
很狂的，成千上万人都在那里，然后搭帐篷，然后没有亚洲人，就只有我一个，然后
OK，
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已经收到讯息，我那时候女朋友已经觉得感觉没了，因为太远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带那个情绪去，然后就每个人都在狂欢，然后男男女女，然后帐篷东倒西歪，然后一直到。Okay.一月一号，因为有点时差，我那时候一月一号天刚亮，我就看到帐篷里面全部都是狂欢的外国人，然后我就收到电话就响，那时候还没有 iPhone 这样，然后就是我女朋友就说她要分手了，然后我当下就是有一种世界毁灭感，就这么棒的地方，然后我接受到一个这样的讯息，就我那时候认识的那个韩国女生。但在我的心就一直在，你知道人总是看着快要失去的，
对，
不会看着即将要 来的，人就很犯贱嘛、okay。 所以那时候其实跟那个韩国女生是友好的关系，也没有干嘛，但是我们一群好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对彼此是有好感的、然后他就约啊，那时候就约，哎、欸，那因为亚洲人的过年嘛，大家就会在国外都会聚在一起，然后我就决定我不要，我买一张机票，就花了40000块，
你就回台湾，
飞回台湾5天吧，就是要去找我女朋友复合，然后也失败。
OK，
然后我就回去，然后心不在焉，也不跟他联络。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说我如果那时候好好说再见，
对，
因为就是远距离
40000块，
对，我也很懊、欸，我很懊恼那40000块，因为出国读书，然后那个钱也是很大的，
当下一定会觉得
40000块
是一个很大的钱。
对啊，然后回去，嗯，这是我很遗憾啊，真的，我至今，但遗憾是不是跟女生交往倒还好，我觉得让我重选一次，我
会是遗憾你的状态当时，
对
不对？
我们现在怎么可能还有那样的生活？
对，
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包袱，时间全部都是你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遗憾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你再也没有机会跟这个人在一起了，而是那一个当下的时间过了，你也没办法，你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跟这个人重新再有些什么。
对对对 对, 對、啊，我回去之后过了一两个月，其实后来我有讯息他，但我知道，
就其实也没有办法了。
对，电波没了。
电波没了，好难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遗憾哦，对我来说。
那需要相处的啦。
对啊。就是就没了哎、欸。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我好喜欢一个人，过了好多年以后，我们两个都单身了，我们尝试要约会，
那时候硬来的，
对，就是有点勉强的啦。终于我们有机会约会的时候，是我有点像是我的美梦成真的，但是就突然那个感觉就是不对。然后以前可能看着这个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完美的角色，然后大家相处在一起都很好玩啊，然后他也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当这样子的 party 散去，就一群人的这样的状态散去，只有你跟他，你必须要一对一的跟他讲话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又觉得哎，我是不是之前活在一个想象里，
想好多
哎、我想太多吗？
对啊，我觉得二十几岁最好玩就是随心所欲，
我就过啦，就没有啊。然后、我遗憾的就是我二十几岁太驚了。嗯，对啊。但我觉得在这一部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女主角艾怡良饰演的郭青青，她在爱情中缺乏自信，因为她一直都觉得她喜欢的赵书维，就是傅孟柏演的这个角色，不喜欢他，永远都不可能。这个男生一直还怀念着前女友。那我们讲讲在爱情中没自信好了。我觉得不管再有自信的人，在爱情中一定都会没自信，对不对？不然那些什么好莱坞明星什么的，为什么最后还是分开？或是我们觉得再美的人，他可能在感情中还是会有失意的时候吗？
你有自信吗，林哦？
我没有哎、欸，
真的哦？
现在比较有吧。
现在有自信也没用啊！
哦，对了，对了，对了，
对了，对，因为我现在是非常稳定的感情状态，但我觉得也蛮好的。我喜欢，就是对，就是、
这个阶段追求稳定，对感情上
知道哦，原来以前自己如果知道那个自信是可以玩得更夸张，
对
对，但我觉得就是
对
屁呀，荷尔蒙这个，
但我觉得这就是选择啦，就是。现在知道哦，原来其实以前很多时候的异性散发出来的那个是
讯息是什么、
哦、他其实想要跟你、
我现在读懂了，
对对对对，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够应该说我那时候的系统还没有那么成熟，可以那么快分析出来、
okay.
然后原来他想要跟我约会啊、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以前比较自卑，就觉得啊自己这样，然后自己那么穷，可能那对方看起来好像很有钱那样。我觉得我就不会很主动，然后我就会等人家来约我。
但你觉得那些顾虑是合理的吗？就像我们刚刚说，铁达尼号他上流社会跟一个艺术气息的穷小子这样子的状况，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假如这个铁达尼号没有翻船，他们继续就是过自己的生活，他们会幸福吗？
我觉得不一定。
对啊，
对，就是。因为婚姻真的不是在谈恋爱
的另外一回事。
对，
铁达尼号太远了，还能不能举一个都市
我刚才
城市里的电影啊？
我刚才要讲的是，因为英雄说，比如说 有人对他有好感，但是 他可能他的自卑是说，哦，我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赚了很多钱，
就是、
我没有那么稳、
不配跟你。我就是哦，我的背景跟你
那到你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你那时候的怀疑自己是成立的吗？就如果你再回去，就可以再去决定。
如果我用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回去，
对，
我觉得给他玩爆。
你看，真的，
对。
可是没有，那时候太多限制了，进夜店也没钱，也没钱买酒，又要拆票，就是其实很多限制是玩不起。
对啊，也是啦，但就是
motel 也没钱，什么都没钱，
可能就是也会因为这个限制没办法，就是很做一些。比如说买东西啊，然后吃东西啊、
okay.
喝酒啊什么。但我觉得那个自信能够拿回去使用的话，应该是说我就不会担心。我现在讲的不是说要 玩哦，就是我是说，哎，如果真的有好的对象，我就不会觉得说，哦，我配不上你，我会觉得，其实对方不会这样想，
对，
那我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因为没有自信，所以
少了一个人生的选项，
就是我会不敢，就是试着跟他表达说，哦，其实我们可以约会啊，或什么的，哦，像假设我们讯息，然后可能说，哦，在干嘛啊什么的。然后他可能说，哦，我在家跟家人吃饭。
对。
然后我就会以为这样是 我被拒绝了。
哎，想太多了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回头去想，其实他就是要我约他，但我没有，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会觉得，哦，那
他要你救他，他就觉得在
之类的
跟亲戚吃饭很累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许志远呢？许志远在爱情中的没自信是什么？
我太太都走进来，
你不小心，
你也
故意，你不行这样，你不行讲有自信，你要讲没自信啊！
我在爱情里的没自信，
我等一下会讲我的嘛？我
怎样没自信啊？
没自信，好，不然我先讲我的好了。我觉得我在爱情里的没自信呢，通常都会是以前的我啦。我觉得现在进步非常多，被一些普世价值给勒索。就比如说 Facebook 还很盛行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转发文章，特别是女生爱转发这种文章，十种守则让男朋友觉得你怎样怎样，十种守则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生。你没有看过这种文章吧？
然后你有照做吗？
我没有，我很恨那样的文章。其实我是很看不起那样的文章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人需要一个守则来告诉自己该怎么做。但是我又偏偏会被那些照着这些规则走的一些，姑且讲就是女性好了，我就会觉得他们好像人生比较胜利，欸，就是在感情上都好像得志，欸，然后这样打扮是不是男生会比较喜欢，就是其实我还是被这些东西给困住这样子。
但你根本没有 follow 啊。
对啊，我没有 follow 啊，就是我会活在这样的那个困扰当中，然后呢，进而就是会觉得说，我大部分喜欢的男生是不是都喜欢怎样怎样的女生？那我是不是不是他们的菜？然后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样。对，
我很那这样，我很常失意啦。可是那个也不是以交往为前提，就是以前一起去夜店的时候，热舞社的嘛，
就要跳舞。
对，就是那个求偶方式都真的求偶的方式都错了，但是。会很疑惑，因为旁边会有一个那种穿衬衫的，你知道以前旁边穿衬衫那种
穿衬衫的，到最后包圈套，
到最后那种到凌晨四点拉鸡的都是他们哦啊，我们就是一堆光棍，然后出来外面还检讨，我还记得在金华城，就是哎，刚刚那女生奇怪，前面有贴到啊，那为什么这样？
对对对，
我包丢被我丢掉了一点了吧？
对，
然后就是哎，为什么他把我手剥掉？可是他。靠，你有看到吗？后来去跟那个，然后每一次都发生，真的很
OK，
几乎每一次
斯文败类啦。那个穿衬衫的斯文败类，
本质是一样，只是他成功啦。
他就在那边斯文啊，
然后
过完四点就败类啊。
没有啦，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决心呢。
决心要站到四点，
就是说你只要有决心，你会不惜一切的。我今天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但我们那时候会觉得。
不要那么拼 啊！
其实都是我们拿不到。
对对对对，我们就会找一些理由啊，
脑补一下。
对，但其实就是我们不争气。
对，像是我们这部电影啊，郭晴晴她其实为了要讨好她喜欢的这个男生赵淑伟，她去把她的头发烫成跟徐若瑄一样，然后就是一个卷卷的爆炸头，但是就是烫坏了。这样的心境哦，我是非常可以连结的。有时候还是想要做一些事情，让喜欢的男生也喜欢。如果真的失败的时候，我会觉得干好。丢脸，丢脸死了！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你这个就叫做过度准备啦。
对，
你人家就喜欢松松的，然后你再弄一个
过度准备，对，是这样子。
也不用，我会觉得不要刻意为了让对方更喜欢你去做一个他其实不太需要的事情。
我活到后来就比较知道了，因为后来九万八八出来嘛，然后。超莫名，因为以前不是就是我喜欢男生都不喜欢我，我就是异性绝缘体。结果后来就发现我有一些男粉丝，而且也不少。然后我就想说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还叫我老婆，然后想说到底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
这个就是过度包装成功了。
对，就是这就是对。
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啦，我是觉得当我真的就是开始。 就是做我自己用我的本职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些人会欣赏的啊。
对啊，
所以现在我就会跟我比如说年纪比较小的粉丝，他们一定大家都八九不离十有这样的人生烦恼嘛，我就希望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点，然后就发挥它，然后不用太在意别人到底有些什么，那合适的人那就自然就会来了。
没错，
对，以前就是太执着了，对，执着到真的就是跟你不合适的人，你也希望他喜欢你这样子。
我们以前应该有遇过这个状况，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怎样？
比如说我们去夜店好了，就是夜店会有两种类型的女生，然后年纪嘛，就比如说比我们大的大概就是大我们5岁，那种叫姐姐，那跟我们同期的就是大概，那个时候穿着是
小洋装吧，
穿着是小洋装嘛，就是有点像那个以前 T Rush 的那个时候
的 T Rush 哦，90他们那个 Hip Hop 的造型，
对，千禧年
哦，就是那些小背心，然后垮裤，
对，然后那个那样子对我们来说是姐姐嘛，然后我们就会很想要去认识姐姐这种，可是就会知道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就是第一个经济啊，然后加上就是年纪又小。所以以前出去，然后说：“哦，你几岁啊？18。”哇，好小哦！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被瞧不起，是不是这样？
会吗？
以前啊，但现在能够被说好小，
弟弟才受欢迎呢，
年纪很小会。
对啊，现在
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会有一种状态是你去夜店，然后想要认识，比如说有一些是那种所谓的洋派型的女生，那像我就会知道我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接触得了她们，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
讲英文比较辛苦，
也不是，就是第一个是哇，她们绝对家里抱有钱，然后另外一种像姐姐这个我也不可能，所以我就只会从同类型的先做一个规划，然后再看说，
做一个规划
哪几个看起来更接近这个我的，就是我会是这样子去。
OK，
我不会就是为了说哦，我今天想要
啊，你有这样的计划？
不是计划，就是说我会知道我达不到。
Okay.
就是说哦，那洋派的那种，就是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我如果为了要那样，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就是我也穿着上要改变，讲话要改变，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就不会因为那样要去改变自己。但是就是说，对，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
我根本没在管的，我那个
每天就乱拉，
半夜舞池就开始先跳，把这个舞池先扫干净，
然后看时间2点了，2点了，3点了，等一下就要放那个什么哦，Love You， 就是我靠到那里有空的，那里有空的，快，管他的，然后
对，2点3点放那首歌要干嘛？
4点会放那个
散场，
就是晚安曲的意思啊，大家再见，
就是有成的就会在舞池里面两个垃圾了，这样就大概我们就在旁边看，
对。真的
就准备要上去
见他，至少也有成功几次过吧，
几率蛮低的，
很低，几乎那个投报率很低，
投报率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去能够骗酒就骗酒，然后能够免费入场，
这个路线，
然后就是都可能最后就是十个数据是回来
OK
但我觉得蛮好的啦，兄弟情，
我好像没有经历什么夜店的生活，我们大学的时候当然啦，大一大二的同学们就是很爱相约去那个 Baby 18这样子然后我也是那时候 我始终如一，我那时候还是不打扮去夜店，我更不打扮，就是我就是穿一个垮的牛仔裤，然后可能就一个 T 恤，就这样子。然后呢，不是那种都是过了什么12点会有可以让大家上台跳舞吗？然后突然在跳舞都偏闲湿，会把衣服脱掉的那种。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Baby 18，我就上台跳，然后就穿那个牛仔裤，然后就大跳 Hip Hop 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傻眼。就一直都保持这样 的心情去夜店的。
你这个太菜了，我去了大概10次之后，我就知道这件事是错的。因为一开始也会啊，看到5次通常进去就先来一个，
什么当做舞蹈 battle 的这样子。
然后女孩就会让开，
她就觉得你占好多位置，好烦这样子。
好瞎，好夸张。
对，这样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瞎的。
对，
真的、啊對。
对女生来说，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以前不应该这样，
不能大跳舞。
对，
应该是这样跳舞。拿一杯酒，不管是不是你买的，
敬他，然后
然后这样有一点点的摇摆，
对，真的，
为什么？
因为就这样，一方面
感觉比较沉稳，
一方面优雅沉稳，然后再来就是
手上有酒，
对方看不出来 你的意图。哦，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跳舞就太进攻了，
我觉得那个就因为以前我们图的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哎、走走走差不多了，然后就去舞池，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扭动嘛，然后就会试探，试探就是说，但我们基本上是会尊重这个对象。
okay, okay, okay.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
没有到夸张，
如果他真的会这样子，
对，
我们就
走掉了。
算算算，这
短短的几次经验去夜店，真的有些人就直接这样进去，好像
对啊，
挤这样
就开始想
挤起来这样。
哎、等一下，你这个访谈，我今天早上还想了很多很有深度的，就是一些人生体悟。靠，你全部都聊这个，你很瞎哎、欸！
我这个聊的差不多啦，我觉得刚才那个很好听哎、欸
啊，对啊，我觉得不错了，这个比较有那个
是是
也是人生体悟啦。
对啊，而且这都跟感情有关啊，就是
一
些失败的
故事啊。
好好好，回扣一下导演这件事好了，就是许志远，你对于导演这两个字的想象是什么啊？
没有想象，
给我认真回答，你不是早上想要很多答案吗？
我对导演是怎样的想象？
对，就像好，我举例好了。我小时候对歌手的想象，我十岁的时候看着蔡依林十九岁，我就会觉得哇，以后我想成为歌手，就是像他这样会唱跳，然后有签名会，然后办演唱会，然后后面有一堆 dancer， blah blah blah， 代言什么的，你知道？当然现在长大了，我成为歌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但是小时候对于这样子的 title 是有一个很绝对的想法。
最一开始是觉得导演超帅，嗯，然后我最开始想当导演是看到那个那时候贾斯汀出了一个 MV 叫 My Love， 噔噔噔
噔，怎么唱？
我不会唱
My Love，
对对对
，My Love， 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 MV 是一个那个全白的，然后小贾斯汀在那跳，
他那段时间是最酷的，我觉得，
嗯，然后就觉得哇，导演好帅、啊、然后又会看到李安导演什么导演都是、哦、台湾之光，然后大家都会带有一个眼神，然后掌声，然后哇，有一个导演很做自己，然后备受崇拜。嗯，那时候这个也是这个印象，然后当然就开始拍 MV 拍电影。嗯，然后才发现啊，我最近的感觉是啊，原来厉害的导演啊，原来你想要成为一个样子的前提是啊，你看到他的那些很爽的地方他们都不能享受、
哦、
他们才可以，
没错，
他们才可以这么棒。
那个就像，
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也还不够棒，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但如果回到导演这两个字，我记得谁现在上他结束，邱泽跟我说导演就是指导表演、啊、指导表演的人。但前面你不会懂，因为前面会有灯光摄影，然后工作人员在旁边，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着猫，然后以为把一个视觉想好了，一个视觉风格帅帅的，都是很视觉的。因为我是 MV 出身，但到了电影，尤其这两次，尤其恋爱也是，却看到你们的表演都那么棒，哦，原来这才是重点。说真的，我现在觉得表演重要过于摄影多太多太多了。摄影如果有一点瑕疵，或是他那个美感不整齐等等，你只要表演好看，你知道角色的意图
都成立，
他都是成立。所以就越来越认同，哦，是指导表演，指导表演，导演是指导表演。
英宏呢？英宏，你以前对音乐人那种很外围、很一开始的那个想法是什么？然后到你真的成为一个音乐人，你觉得那个差异在哪里？
但你十七八岁就音乐人了，
对，你很早就开始了，但是一定有一个最开始你以为他是怎么样，然后哦，没想到是怎样的那种状况吧？
小时候可能国小一年级吧，如果比较有印象的话，就那时候就是只能看电视跟听广播，
对，
所以我觉得哇，这些娱乐好有趣，然后我也想要玩玩看，所以我就会拿那个录音带，然后录音带上面有两个孔，你只要把那两个孔用卫生纸塞起来，然后插进去，那录音机它有一个 record 的那个功能，按下去那个袋子就可以录。
哦，
然后就
是哦，
这是什么 paper 啊？
真的，
不用买空白就对了。
我们的 Ken 长知道吗？我们的那个 engineer 知道，然后我就自己就在那边，哦，就想象了一个脚本这样。我是这个主持人，然后我今天访问我自己，然后我还会装声音。我们欢迎这位谁谁谁，你好你好。然后就我会叫，可能叫我姐我妹你们来当我来宾这样，就乱玩。创作也是，就那时候就喜欢听音乐，开始有喜欢听音乐这个概念，然后就哇，张雨生那时候就刚好出车祸啊什么，然后我就 哇，我也想要为他祈福，就写了一个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写歌嘛，那我只是写哦，写了词，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旋律，那我就一直唱，一直想，
你记得你怎么唱吗？
然后就，现在应该已经对有点忘记，但大概有一个旋律了，只是也不好意思唱，
okay, okay.
因为很小。然后就直到唱到我记得住，然后所以就我会反而是觉得，哎，这东西好玩，然后我想要把它用我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到现在。那个体验反而是我觉得，如果是制作人，就有点像导演这样，
对，
就你必须要考量的是整体，然后你是一个决策的人，然后你要有责任，就是今天不管好或不好，都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很多人会给你意见，你只能自己判断，就会有很多怀疑嘛，可是你还是必须做决定。然后你不能最后决定完怪别人，但你也不能说哦，你这样讲也对耶，那好，我们这样做，那最后错了，怪别人。
对，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承担很多事情，是你根本你没有对象可以诉说，就只有你自己能够消化这样。然后我觉得导演啊，或甚至说，身为一个团队的带领者，
对。
某些时候是很孤单的啦，
但说真的，那个判断有时候真的超难做的，
这个很难，就是
有时候还要装作我知道，
对，就是这个东西又不能装，但是你又要够有自信，就是说我很肯定这样绝对可以
，OK，
我们这么做吧，
对，
但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需要练习的，真正的自信
是，
对。
那我们回来讲玉婷姐好了。许志彦，你跟玉婷姐在相处的状态下，你觉得她是什么样的导演？然后你在跟她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毕竟你们也一起导了两部电影。
我觉得她是我目前认识所有人里面最努力的。最用功的，然后最拼的，然后最严格的，然后但也势必要诚实的说，其实这一次的合作，我跟他起了很多的冲突，
比上次更多吗？
对，然后那些冲突，当然一部分是我的原因，就是有很多访谈我有说，我好像有了大头症，我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电影导演，我以为这两年的时间我准备好了。我翅膀硬了，我耳朵硬了，就是我开始质疑了。然后我以为我看到电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所以其实这次整个合作过程中，我觉得靠，我所有东西被他打得乱七八糟，我那些武装或是准备全部都被打散了。然后散着散着啊，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可是我耳朵就软下来了，我看得见了，我听得见了，然后电影就成了。这感觉超怪的，就是说。我的准备都丢掉，哎，作品很棒了，就是问心无愧的，然后是喜欢的，然后也有自信的哦，不是说我现在超级废，是有了一种很平静的自信。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人跟人相处久了，相处近了，就是会看到很多东西，
对，
我会看到一个大人的样子，我会看到他的处境。我会知道一个老板他太多层面要顾了，
对，
然后有时候我会感觉到原来人长大了，你想的跟做的就是会不一样，
想的跟做的不一样，
就是说
举个例子，
他的内心想法很多东西都还是很 pure 很善良的，
对，
譬如看到你哭，我要保护爸爸，看到英雄很累了，我要让你休息了，但是回到我的身份，我没办法。我因为我就是要继续撑下去，你
对
我就是要想办法把你的作品给挖出来。投资方我就是必须要想办法，就是那些应对进退都是，那就是大人，
对，
那就是社会化，但他其实还保有他的纯真的，只是原来长大之后这两个东西很难同步。不是针对玉婷姐啦，是针对一个菜鸟跟一个很成熟的人的对比之下。然后他是很在意表演的人，
对，
他最在意表演。我觉得他用一种剧场，因为玉婷姐的剧场是从国秀老师那边出来的，他用一种剧场的精神在带领大家，就是说有苦，请所有人跟我一起苦。
对，
只要成功，我不会辜负任何人。所以如果以这部电影为例，我因为第二次电影了，我第一次还有点模糊，第二次我更确定要对得起大家，就是要把电影做好。嗯，电影在我们之上。我觉得我过程里面就我把许志远放在电影之上，导演，
对，
但是我忘记我们在拍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它不是玉婷姐，它不是许志远的，它是所有人的，可是那很难，因为50个人、80个人、100个人各种声音，你要去 balance， 然后又要把自己缩小，又要对。
那你觉得相对于上一次的电影，就是谁先爱上他的？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你的进步是什么？那个进步可以是很具象的，比如说你在剪接手法上，你的导戏上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进步。
我觉得是心境上的进步。我理解一个感觉啊，哦，原来待人处事啊，就是戏剧。那个待人处事是一个观察人，就是哦，我知道他的需求，我知道该怎么做。哦，原来爸爸那时候排戏竟然是紧张的，哦，不是酷哦，不是有自信的，我看不到。
OK，
我看不到，我对人的观察太浅薄了。在这一次啦，这一次谁现在上他到我没有谈那场恋爱，最大的进步是指导表演。就是反而我很擅长的影像被我有点丢掉了。
OK。
就拍着 MV 一镜到底，高歌残影融接，浓艳的色彩，那东西好像对我也没那么有魅力了，或者说我经过了，那我开始喜欢看人，我开始喜欢看戏，我开始喜欢看互动，所以有一个我还是印象很深刻的表演是郭芹芹在办公室，
对，
然后有银轩嘛，哦，艾良在办公室演，有银轩，有心灵姐，
对。
然后那时候是郭芹芹要站起来讲一番话，
对。
然后那时候银轩是演一个很鸡歪的主管嘛，他就一直用一种这种，就是用这种
好精彩哦，他真的会演。
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单薄了一点。
OK，
我好想指导表演，然后我就不管玉婷姐，我就冲进去，我就跟银轩讲说，哎，那个郭芹芹讲的话，你10年前就讲过了。然后我又有点不好意思，我指导表演的时候，我一讲完这句话，我就赶快跑掉。我就回到幕前，然后就看到我只是讲一句话而已。谢盈萱的表演变成，哦，他的表演一开始从一种感叹开始，
对，哦，
就是啊，你这个菜啊，对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然后再慢慢转成一种菜鸟，还在这场合抒发自己的情绪，
对对，
我当下也会有感觉是。天啊，太棒了！
对，
我把我的生活经验一句话丢出来，你马上消化，丢给我你的诠释，
对对对，
我们之间没有过度讨论，没有质疑什么，
他就接受了。
对，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我们两个的经验的火花，那是我很目前啊，因为之前我拍了旧家的 VR，
对，
就是我目前发现我喜欢这样子的互动跟戏剧呈现方式。
这个
终于讲出一个比较像导演的话，
这个很棒，
可以继续瞎了，
有成熟，
有吧？
有
了，
有懂事了，
好
了
好
了。
刚才你讲到那个，本来你很在意，比如说身为一个导演，影像的呈现是怎么样，然后它的色调啊，然后拍摄手法，但是经过这一次，你好像。过了，就是你好像又更升华到看到另外一层面 的东西，所以我也想要问英宏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过了？你过了什么？以前可能觉得音乐就要这样做，什么东西很酷，但是现在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它，
有啊，一定有，觉得每个时期，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伴随每个人的成长会有一些进步吧，我可以说真是进步啦，就是说让自己人跟人相处事情上面学到道理。其实我觉得就是道理。
对，
所有事情就是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念国文里面那些有的没的，还要背，然后什么哦孔儒思想这些的。然后大概到这一两年，就真的是你遇到了一些小时候看到爸妈他们在面对的事情嘛，就差不多在30几这个时候。你就哦，长会有长辈走，会有新生
小孩，
会有人开始结婚，那也会有人离婚。这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爸妈的他们的那个状况，然后为了工作，为了事业，拼命的在努力生活。然后因为这些事情也开始发生在我现阶段的人生嘛，我才开始理解到，以前小时候念的那些道理，他在讲什么。 包括看电影也是，
对，
以前觉得哦，卧虎藏龙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哦、很有美学的武打片啊，
是，
那后来看才发现哦，原来他也是想要讲什么，
嗯，
但这个什么是大家自己好好去 digging 一下，
对，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乐于去体验到这个事情、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信仰，
嗯，
然后我觉得人只要找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自信，那在那个时候你所想要讲的任何事情是很真实的，很有善念的，很有信念的、
嗯、
去表达给别人，不管你要做选择或者是说你要觉得你不能这样子，
对，
你都不会回家睡觉的时候觉得有点罪恶感，或者是说我好像伤害了别人，
嗯，
对，
我跟你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我同意你的想法，但是我反而会觉得长越大认知到越多事情，然后接收到越来越多以前可能读不懂的讯息，但现在懂了以后我反而觉得很悲伤、欸
啊、真的吗？
对， 我觉得你那个接近属于自己的真实这件事我也是非常同意的，那件事 是扎实的，是感觉是很好，但是那个悲伤是因为你小时候就是不很多事情都不理解他，你然后你也不一定需要理解他，但现在你必须去理解他的意义，或是哦，原来人会遇到这些事，或是原来哦谁曾经讲过哪句话它代表的意思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知道越多就是越多束缚，
完全同意，
然后我觉得好痛苦，我就觉得哦，原来人活着其实蛮痛苦的
哦。可是懂了这个事情之后对我来说的那个有点打开一些事情，就是变成我能够开始看得出来你在想什么、
嗯、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你就算不表达我也能够去理解，那我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必须要一起做什么，
对，
然后是为了什么
okay,
而不是
无头苍蝇这样子，
而对，或者是说单纯为了利益什么、
嗯、
就是我会觉得当我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想做的事情是这些东西必须被传承下去，
对，
如果我知道了、
哦、你有一个
任务、哦、更大
的，就是我会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了，
对，
那
对对，
刚刚会说玉婷姐那样子，或者是说很多比如说大导演、
嗯、
大师李安他们，
对，
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那么轻松的可以去做他们这样子的生活，哦，你还要拍电影，要开会跟资方，然后跟演员，
对，
然后结束酒会，然后一个一个场映后，然后再去酒会一个一个握手、
嗯、
那你都要保持一个没有情绪，
对，
不能很嗨，也不能哦，我现在就不开心。我觉得那个是，就是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要去练习的，就是 the master， 就那个真的就是一代宗师，就是他不是技术，他不是，他是一个理念。
嗯、
那我觉得我会说，这东西被我理解到好的话，
对，
就是说我觉得更多好的年轻人，他们只要知道这个道理，
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我为了钱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开心。
是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我们刚刚在讲这件事，就让我想到我们刚刚不是说，对成为音乐人原本小时候的想象跟导演原本的想象吗？然后小时候对歌手的想象，也就是有一个觉得哇，他们好好，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 blah blah blah。然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真的觉得哇，我正在做这件事，我很兴奋。但是当你接收到越来越多，你知道其实你要把你的作品更完整，然后你希望带给你的听众一些安慰，或是你的责任，或是你的重担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多所有行业的运作。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享受我们外围的人看、
嗯、
觉得以为他们看起来很快乐的那样时光，就再也不在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会让我觉得感慨，
嗯嗯嗯，
就是我以为我真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快乐，但是其实不一定，它反而只是让你看到更多你需要去解开，或是你需要去完成，或是负责，或是精进的部分，
嗯、
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宽阔的世界，但是你的选项越来越多，然后你知道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也不是负面的，但是就是它不跟小时候原本的初衷一样了，它
不是一个美梦成真，
但当然
这个东西取决于我们怎么看。
对，
但我其实蛮认同爸爸的。我这个人还是蛮偏负面的。我近期的感觉就是，我正在成为一个我讨厌的样子的路上。
嘿，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会有这个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就是我要去玩这个游戏了。
哦
，OK， 好，我懂了，好了解，来玩。好哦，原来失态是不好的。原来。吐露就是原来
真实想法不好，
对对对，种种，这只是一个举例啊，因为这个是我的 bug。但当然还有，
哦，我知道，因为许志彦很常讲 real， 他很 real，
对对对对对，
他的 real， 你觉得 real 对你来讲算是说这个人很诚实，他的喜怒哀乐他不会隐藏。然后他会跟你讲真话，
类似，
对对对。但就是说，你是一个很 real 的人，你想要你用 real 的方式跟世界相处，这样嘛？
对对对。
但你必须，因为现在你必须要成为大人，你有责任，所以你要割舍掉那种 real， 转化成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譬如像当我们想好，假如我们现在在聊别人八卦，因为戴橘色帽子怎样怎样，他超假什么什么，举个例啦，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镜子，你看到那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身上都有，那渐渐的我之前根本看不到啊，我们之前哪会聊这些，就是说爸爸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玩，然后渐渐我们开始在每天都在剖析别人讲别人，然后怎么那么多抱怨啊，
你说现在啊
就是有时候因为要一直去分析别人，今天那个 meeting 对方老板其实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吗？
Okay.
他们有要合作，但你不要那么快那个嘛。我们一直
哦，你还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或是我还在学习中，所以我在进去的路上。那代表我想要嘛？
对，
我还没有办法怡然自得的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会觉得我在成为一个那但这个东西会是升华的，势必有一天，
对对对，
有人找到自己的路了。
有人四十岁，有人五十岁，有人六十五岁，你就会变成杜笃之，
所以不会不好。对对对，像杜哥就是，我觉得杜哥就是大师。那个大师，就当我去杜哥那里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的状态是很稳，
对，
很稳，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他有大师的架子，可是你会打从心里的尊敬这个人，
然后
那是一个气，
然后他不知道做过多少电影了，
对，
他每一部电影呢，他都像我们第一次拍 MV 的样子，
对对对，
他拿一个手机来说，你看，这个天桥上的魔术师是我
做，兴奋的，
对，我当下是。就是靠我才拍一个没几年，我
就觉得好累了，对不对？
对，然后他还是这么的好玩，这么的新鲜，那么的 pure。对于赞美，无时无刻大家都在赞美他，云淡风轻的，
对，
就是很厉害。
你有问他说他怎么维持这样子的吗？
不敢问，
不敢问。
我觉得应该杜哥就是很热爱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看过杜哥的书，那。就他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他依然还是在持续的想要理解更多嘛，在声音上，那比如说像我之前看一些音乐的纪录片也是嘛，
对，
像坂本龙一也是曾经变成那种很特殊的那个 YMO 的时期，
okay，
然后到他自己，然后他现在又有他对于声音的这个理解，但都还是在追求
这一条路上，
就是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失去那个 real 对我来说，因为以前我跟他是反过来，他以前会觉得说哦，你
对
你怎么那么喜欢，
欸，
就你他给我的感觉是说哦，他觉得我很相怨，然后你怎么好像每一个人都想讨好，
然后你要的东西你又不讲，
对，
然后为什么你那时候我记得他失恋吧，反正那个细节都不讲，他就一个荡到谷底，然后原本要发片什么说，我在干嘛，
对，他那时候就会骂我，
然后当我制片又当着这样唯唯诺诺什么，每个人就客客气，我说你到底在干嘛，我可能当这几年的他是完全反过来，比我那时候的硬还要硬，那不是说那个硬，是坚定，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他，没有，题外话，
对，反正我觉得后来我再回去看嘛，我就会去试着理解那个时候的自己。我觉得以前只是觉得我不想要变成一个让大家觉得讨厌的人。
OK，
那但我也不是刻意想要去讨好，那只是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很 peace 的相处。然后但会有 就绝对会有人不喜欢嘛，就是说你来站，你要站在我这边，你不能跟他们那个、嗯、
对，
但我是不喜欢说哦，因为你讨厌他，我就不跟他怎么样嘛，因为我觉得你人跟我不错，我就跟你当朋友嘛。
对，
然后一直到后来学，以前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说相怨或者是说伪装、嗯、只是说我没有办法那么的知道自己怎么样表现出我的善意，或者是说我的一些要给别人的建议、嗯、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我确实是站在一个没有要伤害别人的这个的出发点去跟你讲，哎、欸，猪皮，我跟你讲，你现在这样怎么样、嗯、但它变成是一种大人 的说话方式嘛，就像好 OK 就像今天是某某老师来跟我讲、然后他可能简单的讲了一些东西，我不一定听得懂了，但我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嗯、我为什么要割舍掉 Rio， 我为什么要就是 我为什么要就是去改变我自己，我很喜欢我自己这样啊，我讲真话、啊嗯、有什么不对、嗯、他们就这么讨厌啊，他们就是欺负我啊、嗯、但就是后来我发现说哦，其实那样子只会变成逃避问题，然后会变得更愤怒、嗯
okay、
对，但我觉得反正就对学无止境啦、啊、我只是觉得能够接受到成为所谓的大人、嗯、是需要有一个
勇气
决心然后更坚定，因为你小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你会想很多，哇明天要干嘛了一定很好，然后起来就是哦，我想再睡一下、哦、可是当你坚定的时候、嗯、你昨天想了起来之后那状态还是一样，只是你会发现所有事情每天都在变，一直在变，你没办法计划的，那人家可能会觉得啊你昨天就这样讲，你干嘛今天又突然要改成那样，可你不能跟他解释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理解、嗯、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嗯、但这个世界就是每天在变，然后你讲 哦我觉得突然想到今天应该 昨天那样子应该不太适合、嗯、对今天应该要更怎
样，但中心思想是不变的，
对、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那个会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啊、我最佩服你们两个的就是类似这个感觉，就你们两个散发给我一个很冲，不管你们内心的纠葛，就是你们给我一种就是往前冲，然后是很坚定很拼的、嗯、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相较于你们我是缺乏的，那题外话啦，就你们两个会有一个这样的气势给我，他以前是超级没有的，但是他最近散发出给我是他已经想清楚了、嗯、然后我是享受的，嗯，
享受，
你有享受 吗
、哦、你说我、
啊、对啊，你是对，就是说
我想胖一点、
那个、对，现在有点太瘦了、
oh, enjoy 啊，
有啦享受，就是当然我觉得当然真的很会蛮辛苦的、嗯、确实是，
但你好像也就是决定，
但就是会接受，
应该
是说接受，然后我觉得当你找到的时候以前很多问题都没了、嗯、原生家庭啊，然后过去那种没有自信啊、嗯、
对，
不喜欢的那个自己全部都没有了、哦、就真的是、嗯、就是、嗯、你从一个怎么讲，就是
破茧
而重生、
欸、
就是
哇，你真的有到这样
的，真的是这个感觉哦、喔，就是
我靠这么屌，
很清楚现在自己的样子，然后当我回想起，因为以前是我还没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我只要想到以前的一些哦家里的事情啊，然后以前的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啊，嗯，那个感觉会让我有那种 bad trip 的感觉，
对，
可是现在我再回去想，我会觉得那只是一个画面，一个过去的故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Patrick 就是觉得
就是
困在那个困境里面，他的意思
对，比如说、
就是、不能自己出不来这样。
对，像我以前可能比如几年前，我只要想到家里比如说经济状况或家里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会陷入那个情绪，然后我就会很责怪自己，会很内疚，然后我就会觉得有很多负面的方式，然后我会觉得我不想面对，然后就会开始想那以后就说家里长辈老了，那家里的那些问题、嗯、责任我要承受，然后就在那种负面，可是现在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承担下来，因为 我必须第一个是这样，那第二是说我得找出我怎么样承担下来的方式。
OK， 你积极处理它了。
对对，就是说，OK， 需要钱，那我想办法。对，那钱大家怎么看？我觉得有不同的方式，但它就是一个工具。
对，
那你要怎么样使用它？那这个工具，如果你把它当成个人财产，那就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如果这个工具是能够让我帮助更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需要我欣赏的这些人，那我觉得我会乐于去承担接受这个角色，然后对，就是努力的练习。
我前几个礼拜跟我爸聊到你，我就说爸，英雄变超多的。我这么认为，因为我看过以前的你，然后我就大概跟我爸分析你的冲啊、果断种种，目的很明确。然后我爸就听完就点点，他说他就问说英雄是不是小时候蛮苦的？然后我就说算是。然后我爸就那合理啦。你没有，我想说的是一个，你懂吗？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七十岁的人，然后他们其实是很清楚，
对，
很清楚这一个 trip 你到了哪里。
对对对，
没有，就称赞一下我爸。
对对对，对，那个年代是更
是啊，因为我爸超级就是可以理解。
那我们在这部电影《我没有谈那场恋爱》里面结尾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感触的。女主角郭晴晴跟她的哥哥南之阳说：“我们都不要再讨厌自己了，好不好？”所以刚才英雄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已经以戏的部分已经进行到那个部分，他已经跟自己和解了。
你讲得好好、哦。
对，其实我也是做完这个电影也有这个心得，
有这个感觉，
我也有这个感觉。
对，就是我会觉得 OK， 不管今天，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我完全能够控制的，我只是配乐跟辅助。
对，
但当然会有很多是跟我意见不太一样的选择嘛，我也必须要尊重嘛。对我来说是一个圆满的那个感觉，是说我真的尽全力，然后我绝对问心无愧。今天我不会为了要拿一个什么目标，或者是为了什么才这么努力。就是说，当我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我真的只是很投入的想要把想象中的美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做完的时候，那个完完全全的问心无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啊。然后就我会觉得，那个所谓的跟自己和解，就是不会再有点像以前，就是可能会把很多事情会怪给别人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就是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杜哥那边，就是说我没有谈这场恋爱的声音制作，这次运气很好，是在那个杜笃之老师声色盒子制作。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是贺岁片，其实是后来决定的，代表整个音乐的制作，其实整个后期制作空间都压缩。然后那时候英雄还差一首歌，然后玉婷姐就是在声色盒子外面，她在抽烟，就跟我聊天，她就说，就聊到了这件事。她说钱制作费如果要多花钱不重要，但是务必要再跟英雄 push 她一下，希望她把这首歌做完，因为遗憾是永远的。没有，我听到你的问心无愧，因为最后英雄，最后英雄完成了那首歌，好像是1月1号吧。
对对，我是花了，我觉得也蛮特别，就是那首歌要六分钟，
对，
因为那个戏很长，然后花了我觉得3到4天完成它，是从零哦，就是词曲，然后到混音。体验也蛮酷的，就是哇，我其实也可以挑战自己，看我的极限是怎么样。就是我也不会想要侥幸的，玉婷姐都可以这样子，至少她比我们年长嘛，她都可以这样子看待工作，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细节她都去。那我身为一个后辈，我更不应该就是有理由说我不想怎样。不管我觉得最后的在电影使用上面的决定怎么样，就是说我这里就是我完完全全的把我交给这个电影，就是我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或是什么，就是我问心无愧这样。
我记得我那个后期杀青酒啊，就是我们拍戏完有一个拍戏的杀青酒嘛，然后英雄的声音啊跟视觉全部做完，还有一个后期杀青酒。然后后期杀青酒的时候，我就因为杀青酒我失态了嘛，就是我反正就是杀青酒的时候我喝个乱醉，然后乱骂脏话，然后就是很发泄个人情绪，然后一直到了后期杀青酒啊，我就 就是有 hold 住，
有
很顺利的结束之后，我一上计程车之后，我就莫名其妙就哭了。嗯，然后我太太坐在旁边，然后我太太就说，类似你可以不要再讨厌你自己了，就你可以放过你自己了。我当下真的是这个感觉，
对啊，
就说终于就是终于撑完了，或是终于撑完了，或是
对
或是整等等。然后另外一次是首映当天
，OK，
首映当天结束。然后我们的庆功宴是在那个啤酒吧，
对。
然后结束之后，邱泽送我们回家，然后反正当然我就是跟邱泽叙叙旧，就在旁边聊一聊。聊完之后，我就说：“哎，那我自己走回来，就是外面的巷子。”
对。
然后我走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哭。
嗯，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画面超有电影感，我就是一直走，然后不是那个嚎啕大哭，就是我就一直落泪
哦，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这样一直走着走，然后一走完，然后我就是一直哭的没有声音，
无声的哭，
对对对，
那还蛮好的，
还蛮好的啊，是稳定的啦，是好像有一个，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解释那个，
可能你又有家庭有小孩啦，但我是还没有，对，但我会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是35。未来还有5年是精神跟体力是会慢慢往下的，所以我会觉得命不是我注定的。
对
对，那当我知道人是有极限的，所有事情包括生命嘛，我不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每做一个选择，我都要很明确，就是说规划，然后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说我不能够去啊，不然先试一下这个好了，我们试完再来开始慢慢变怎样怎样。现在如果我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好像还没，你们两个比较清楚。真的真的，我觉得你们两个
没有，因为像我的意思就是说，好，你要拍一个自己的电影，接下来那这电影它必须要从写剧本到最后拍完可能要2年嘛，对不对？那如果这2年你还是用一种很像哦，我就是先试拍一部看看那个心情，那你所有的比如说那个决心跟那个力气是完完全全不是那种用生命来给你尬了啦，这样。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整个人就是能怎样我就是给了，
对，
就是我今天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要弄到底，后面怎么样那没办法自己控制嘛，但至少我觉得不会有遗憾，那做完之后你还会再继续做下一个。对，那我觉得我是会觉得做完这次这个电影给我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然后OK， 结束了，问心无愧之后，我要再继续往下了。
是，
对，然后吸收到什么？那我觉得这个获得反而是很大的。
我刚才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我有演一个角色叫做黄小苗，我们刚刚都没讲到，他是一个22岁，然后刚大学毕业的职场新鲜人，能力很好。然后其实虽然他很讲话蛮强硬的，但他的心呢，其实蛮乐观的。然后我觉得他有讲了一些话，就是会让我觉得其实蛮鼓励到30岁的我，就是他还对他的未来抱着非常多的期望，然后他说他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然后我已经是30岁了，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蛮酷的，我还蛮满意自己的现在的状态。然后刚才有讲到说过了30岁，大家开始对自己的事业啊，或是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重量，应该是说我要负责，或是我该怎么去达成自己的目标。我就想到我对20几岁有时候会找一些助理来帮忙工作，比如说我请他去帮我印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印歪了，然后他就会说因为看起来还 OK， 我没有翻过来看他印歪了，我就印了200张，然后我就会心里就会想说，这个20几岁的人是觉得带入你的人生，你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重来，很多东西都可以尝试，还有很多的机会印歪了再印一遍嘛。但对我来说，为什么你不能成呢？你为什么不能一次就把它印证呢？你为什么不能去检查它是不是达成你要的期待呢？所以刚才会突然让我想到说，哦，我已经走到30岁了，我已经走到觉得东西要精准，然后我要做的事，我就是要它成，而不是没关系啦，失败就算了。 对对对对，已经走到这个路上。
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在调光啊，调光是一个调光师叫做周家胜，反正是很资深，以前几乎台湾的 MV 就是我们 Channel V NTV 看到那些什么铁竹堂都是他调的，什么矿胜啊、大宝岛啊，都是他妈挤。然后现在台湾很多电影都他调的。我们那时候在赶调光，一直因为要赶出 DCP 就是要上电影院要播放的东西。
Okay.
然后到了最后一天，我又说有个地方要改，要微调。然后他有一个22岁的助理，那当然我就是给他们添麻烦了嘛。然后我最后就跟那个助理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那助理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听到，所以他没有理我，就走掉。然后嘉胜哥。脸就突然变得很臭，但我那时候以为是因为我一直改东改西，改到嘉胜哥也生气了。然后当天晚上，嘉胜哥传了好长一篇，就是说导演对不起，我教育出了问题，我居然让这个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回说没关系，不，我真的没差，真的是我的判断一直出错，所以导致东西要一直调整。然后嘉胜说不是，他说问题在于他认为他不重要。为什么你身为一个助理，你认为你的工作不重要吗？导演跟你说谢谢，你就是一个角色。
对，
反正他大概解释了一个这个他的想法给我之后，突然的感觉是说，我就回了他一封讯，我说嘉胜哥，我终于懂了，我这一次电影跟玉婷姐合作，那个有点失控的许智彦，我认为我不重要。我讲不出来那个重，因为不是说这么的像。就是我瞧不起我自己啊。
未必是真的是看，我觉得22岁的助理可能真的是没听见而已，我猜啦。但是就是也有引发出你一个对自己观看自己的一个结论。
对，观看自己的结论。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到还蛮多深刻的故事，还讲到了夜店撩妹的故事，也是都很好听。那到这个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推荐一下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吧。导演你自己来说。
欸、你先推啦，我最不会推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会在
2月12之前，不会在2月12，因为今天已经是2月6号，但是应该是上映的后面几天，我会用挤出我所有的力气把它快速的剪出来。因为大家知道全部都是我自己剪的吧，哈哈。没有啦，
我们去那个
还是有人，还是有 Ken 帮我那个啦，做声音的调整啦。对，
好，
我觉得我们用看过电影以后的心得，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以自己的心情，不要用那种官方的方式讲。
对对对，
这个剧我觉得它，你因为人家问说你做的这个配乐的类型是什么，是爱情也可以是，那是剧情片是，爱可以是喜剧片也可以是，但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那我觉得看完之后对于每个人的一些人生体验都会有一些连结啦，它不会是完完全说在讲两个人谈恋爱，
对，
它也有母子关系、家庭关系，然后人跟人之间对于幸福的一些认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对不同年纪就合家欢，或者是说也没有太大限制 的年龄层，所以我觉得对我的推荐就是大家就是去戏院感受一下这样，那对，是一部好的电影。
这部电影在谈原谅自己，就是放过自己，放下啦，不要一直拗在一个你走不出去的东西，一直在那里回荡徘徊。就像英宏说的，每一个角色的代入感都很强，因为这个也是玉婷姐的强项，她的强项就是说故事跟演员表演，也是他最在意的两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比较个人的，就是说他是我们大家很多人的第一次，而且那个第一次是有一种我们大家都去外面学习了、训练了之后，各自带着自己的重新整理后的大家回来。玉婷姐也是，我跟玉婷姐一起从谁先爱上他，其实谁先爱上的掌声金马奖项真的是一个大包袱，要从那个包袱里面去 fight。去用力，当然带有目的性的创作其实是辛苦的。那终于我觉得我们做出了一个很棒的成果，尤其在于演员表演上跟所有团队的用力。我像是英宏跟所有参与的演员，他们真的付出了比 付出了比他们所应该要付出的多的太多太多了。然后巴巴的第一次，宜良的第一次，康仁我觉得他也是第一次。然后
有一种打掉重练的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这些的第一次其实竟然是很有火花的，这件事情是我非常有自信的，诚心推荐给大家。
好，那换我讲了。其实我看过两次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然后两次看到的东西都非常不一样。第一次的时候就想要紧抓着剧情，想要紧抓着角色，就跟着他们走这样子。有很直觉的感动，就应该是大家都会感动的点。但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放轻松，我就把耳朵打开，我想要知道玉婷姐到底要在剧本里面讲些什么。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其实就是在很细微的一两句话就会有一些触动。我觉得这一部虽然它叫做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但是恋爱其实它字面上它还延伸到非常多的，就是像刚才英宏讲的，有亲家人的关系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都会的电影，大家应该都有所连结。那我相信我很多粉丝年纪都比较小一点，你可能还在念书，你可能才刚出社会，或者是你就是在正在经历三十岁，我觉得里面都会有你有共鸣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感受到上班族的一些心声，然后年轻人的那种青春洋溢的样子，然后还有当然有一个很看起来很年轻、很回春、很可爱的我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进去看看，不带的任何的预设，你可以带你的家人去，带着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带着暧昧对象、老夫老妻，或是我觉得都很合适。所以呢，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在2月10号就上映了，希望大家都进去看看电影。然后今天很谢谢英宏跟许志彦来节目，大家再见喽，拜拜，
拜拜。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